这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后半段。我们用起音译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会众一起读双数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有城外丢寺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与众人向使徒献祭。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后半段，第十三章开始是旅行布道，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开始。我们今天是看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后半段。那在我们看这个旅行布道之前呢，我们很快再 go through 一下这个整个过程了。这个地图事实上很清楚啊，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第四节。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开始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坐船到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然后从居比路呢开船一直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啊，庞菲利亚的别家之后呢就往北走到另外一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呢是吕西底的安提阿啊，跟刚刚叙利亚安提阿不一样啊。接着呢就到以哥念， 第十四章第一节，请注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使徒行传》的第一次旅行步道后半段，从这里开始。在以哥念传道，结果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往下逃，继续逃到了路斯德和特庇两个城市，继续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传了福音以后呢，他们就原路折回，他们就原路折回啊，到路斯德、以哥念，又回安提阿。好，接着呢，又到庞菲利亚，然后呢，又回到别家，还有亚大利在那里讲道，然后从亚大利那边就坐船回安提阿啊，回安提阿去。这就是第一次旅行步道啊，很清楚吧？啊，从这里安提阿。经过塞浦路斯到别加，别加到安提阿，安提阿到以哥念，以哥念到路斯德特庇，然后原路折回庞菲利亚，到别加，最后坐船回安提阿。啊，这是第一次旅行步道。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以哥念到特庇，以及到最后回程的这一段路。你又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我们要看五种人，在旅行步道里面的时候产生这五种人，我们今天有一点分享。首先我们当然就看这整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传道者啊，使徒传道人啊。当他们在路斯德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当他们在路斯德的时候显然行了神迹，让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就当着众人面就起来行走就好了。所以当时在当时的那些群众呢，就以为神仙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就开始向他们献祭啊。他们看到神迹奇事在那当中，他们以为保罗巴拿巴是他们传说中的神，现以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就向他们献祭。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巴拿巴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跳到了群众当中说，你们在做什么事？我们跟你世上跟你们一样是人，跟你们是一人，你们不可以向我们献祭。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呢？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心态，是吗？今天所有的人都希望人的尊敬，何况是有人要崇拜他。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特别还看了希律王的亚基帕王的第一世，他是当时在做希律王的时候，因为推罗跟西顿的人要求和，所以就有一个机会，希律王就坐在宝座上面，然后那些群众在上面起哄，然后在那边拍他啊，推哄他说这个是神，这是神。那个时候那个希律王他怎么样，他还真的信了，所以他以为他是神，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骄傲。所以一般正常人的反应呢，是像希律那个样子的。今天谁不希望人推崇你？谁不希望得到群众的掌声呢？谁不希望大家有人来崇拜，甚至来崇拜你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希望很多很多的群众能够来跟随他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传道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明显在众人当中行了一件神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好的机会让群众来崇拜他们的时候，这时候他把真相说出来，说事实上他们所行的神迹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要传说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这看到传道者的心态，首先是一个谦卑的心态，他完全能够抵挡他自己那种自私的恶欲，希望人家崇拜他那种心态。他在这里用告诉大家，用诚实的心告诉大家说，他事实上他们所行的神迹能力并不来自他，而在于他们所要传说的上帝。耶稣也曾经劝诫过他的门徒说，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行道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与他们同行。这是耶稣自己在分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所做的应许。他说，当我们奉着神的名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要用神迹奇事与他的传道人同行，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当一个奉神的名出去传道的人会行神迹，会有一些特异的事情，这是预料中的事。所以耶稣特别警告他们的门徒说，当你们奉着神的名出去做的时候， 发现说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们是可以喜悦，当然是很高兴。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传的道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警戒他的门徒说，当我们在传扬神的名的时候，有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不要把神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高兴。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一个传道者必要的心态，就是谦卑，能够否定他自己里面存有的私欲。他们能够在神在进行一切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能够完全的把荣耀和所得的成果能够完全的归回到上帝的面前。传道者必要的一个心态是坚忍的心态。保罗在这里劝诫他的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经历，是有很多艰难，而且是必须的。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是第一次旅行播到后半段，就看到说当他们在宣扬神的福音的时候，当很多人要信主的时候，似乎达到一个传道的高峰的时候，好景不长，很快就会有攻击者敌基督的人来做破坏，来逼迫他们。所以事实上作为一个传道人没有错，是有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但是也有许多的艰难和困苦也是伴随着他们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所以在这里传道者的心态，他除了谦卑以外，他必须要能够坚忍，因为神迹奇事与他们同在并不保证他们天色长蓝，并不保证他们不会碰到任何的凶险，并更不保证他们会有能够避免任何的困苦，但是主会带领他们。所以在彼得前书彼得书信里面的时候，使徒彼得也这样子警戒他的门徒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的这时候呢，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反而要能够欢喜，因为他们知道说当传神的名受到逼迫的时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他们的困境，以及他们也知道如何来交托他们的困苦，如何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来面对他们所面对的艰难的环境。14章19节，我们看到说当他们逼迫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有人用石头，他们所使这些众人呢用石头来打保罗啊，用石头打保罗。这里说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你可以知道那是伤害的非常大啊，已经以为好像是死了，几乎脱险，然后把保罗就拖到城外去啊。一个拖，如果是一个活人的话不会这样拖的，基本上是他们是以为他死了啊，所以在解经术里面有很多神学家认为说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神迹，保罗在当时的确是已经被打死了，但是拖到城外以后，圣经里面记载他在他的门徒面前就站起来又回去继续的传道。那个在很多的解经书和神学家里面认为在这一段里面保罗事实上是在身上有一个神迹，他的确当时是被打死了，但是神的灵与他同在，让他在那边复活。传道者除了坚忍，除了谦卑的心态以外，随时他们有一个殉道的心在里面。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一个真正传道人，他如果没有殉道的准备，他所传的道一定会打折扣。当他在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妥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使徒保罗他是有一个殉道的心，所以他当他死了，但是神让他复活，但他继续来传道。当然我们如果看过去的历史，主耶稣的使徒里面大部分到后来都的确是殉道的，但在这个时刻当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的时候，神迹奇事必然与他同行。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传道者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传道者的工作主要是传道，所以看到三次的旅行布道，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在各地一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就传福音，在会堂里面跟人辩论，在那边来传说福音，然后叫犹太人还非犹太人呢都能够相信。他们除了传讲神的福音以外呢，他们还带领很多的门徒，在14章21节，他并不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他就走了。你可以看到说三次的旅行布道，保罗有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几乎是去visit 他们所前面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所以他不仅是在那边传福音使人信主，而且他还不断地回去支持他们，关心他们，教导他们， 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住，教领教导他们如何真正做主的门徒。所以可见带领一个人让他相信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使一个人信主，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那只是他的一个开始，我们还要带领他，因为主耶稣的使命是教我们能够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所以把他传信，他如果真的接受福音以外，他还是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来陪伴他走一段路程，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知道如何真正做主的门徒。传道人还做一件事情，他见证分享。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当保罗跟巴拿巴做了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后，他又回到他们差派他们的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呢就分享他们在旅行布道里面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这个时候见证的分享让他们能够其他没有去的人可以明白神借他们手做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传道者在外面传道，但当他回来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在外面经历神的恩典告诉会众，这样我们在后方人在祷告的时候会激励我们的心，我们也更加知道神在外面的作为。神差派我们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时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前线做传道的人，像我们今天在坐在这里很有福气的坐在神的殿中听到的人，我们没有在权限上。刚刚一开始姐妹带领的时候有祷告，我们的布列腾上面有祷告，可以知道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传道者，他们在各地来传福音，有许多名不经传的传道者，他们在默默无闻你不知道的地方在传福音，也有许许多多传道人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他们面临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当这些人一旦我们听见他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作为与他们同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祷告，我们就更加愿意尽心竭力的在后方来支持我们前线的这些战士，就是神所拣选的传道者。我们再来看传道者的他所传道的内容。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里面，当这些人路斯德的这些人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就认为他们是神啊。这两个神呢，一个叫丢斯，一个叫希尔米，是当时希腊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神啊。左边的那个呢就是丢斯啊，右边那个呢就是希尔米啊。那个丢斯很明显你看到手里拿了一个闪电啊，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神。吕高尼那个地方啊，就是啊，刚刚我们经过了，看到在路斯德那个地方那一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城市，当然在当时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希腊的神都在他们那边啊有广泛的推行，所以他们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就认为他们是啊这个宇宙的神，拿一个闪电，好厉害啊！那右边那一位呢，是有一个帽子，上面有一对翅膀的啊，这个也许如果你在美国久一点的啊，也许会知道。我曾经在一次在 football game 里面看到有人戴一个帽子，上面有一个翅膀，可以拉那个翅膀，可以拍手啊。这个就是在指这个叫做 Hermes， 叫做啊希尔米，这也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很有名的一个神啊。他就认为说这是这两个神。保罗跟巴拿巴向他们传道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叫他们能够脱离虚妄的偶像，归向真实的活神。脱离虚妄，归向真实，这永远是传道最基础。最基础最基础的内容。当地的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会称保罗跟巴拿巴是丢斯跟希尔米呢？丢斯刚我们看到那个拿了闪电那一个啊，那个是众神之父啊，他是 Father of all gods， 那是 God of all gods， 是所有神的这个首领，所有神的这个众神之父，最大的丢斯。那这个丢斯呢，是等于是他们这个玉皇大帝在中国里面这个最大最大的那个啊，那个不说话的啊，那个是众神之父，是最手里拿一个闪电啊，他基本上不说话。但是在他旁边有一个叫传通之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帽子上有两个翅膀的那个，那个叫做 Hermes 啊，就是希尔米。那这个希尔米呢，基本就是他的传话筒啊。那个丢斯是不会说话，不说话的啊，坐在那边。他发号司令的时候呢，通常是经过希尔米，所以希尔米叫传通之神，他是速度非常快，帽子上面有两个翅膀，借着那个来飞行，来传递啊这个他们最大的这个神的啊旨意给各地。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个景象，看到保罗一直在那边讲话，一直讲话，然后旁边有另外一个叫巴拿巴站在那边不动，没讲话。 所以他们看说，哎，这个人一直在讲话，然后另外一个人一直不讲话，然后很明显在众人面前就有神迹奇事产生，所以他们很明显就说，哦，那个讲话的肯定是这个传通之神，是希尔米，那另外站在旁边不动的那个呢，是真正的神啊，是丢斯啊，所以他们是这个缘故呢，所以吕高尼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原就有神话，在他们心里的神话，当他们看到一个情景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把他们原有对神的认识就套到他们所看的情境上。在吕高尼有一个传说，曾经有一个传说说丢斯和希尔米 Hermes 曾经用蚁人形呢来到过那个地方啊，他们在古老的传说里面就有，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很明显知道说为什么当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行了神迹，一个说话一个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古老的传说还有他们根深蒂固对神的概念就很明显的就这样子套在啊，对号入座的就套在这两个人身上，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件。保罗这边向他们传讲说，你们要脱离这些虚妄的事情。希腊的神话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多神的偶像的崇拜，刚刚我们知道丢斯是众神之父，所以他基本上那个文化里面就是一个多神的啊，是一个多神，他有很多很多的神，里面有大神有小神，是一个多神的偶像崇拜。多神的偶像崇拜一向都是人自然的倾向，一向都是人自然倾向，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要传着真正的福音给你们，就是要你们离开你们这些虚妄的事情。你们今天向我们使两个使徒来献祭，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虚妄。人对神的自然需求就产生各样的假神的文化，这是所有传道者他们必须首先要说明的。当人对神的虚妄自然的一个需求，就在各国各的文化里面就会有产生很多的假神。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到高中，从初中一到高中，那个时候十几岁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就，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就很流行看很多哲学的书，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啊 ，Freud， 看了很多 Freud 的书。那他是当时是解梦专家，那他讲说人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呢都是心灵的投射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说他是一个无神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无神论，他认为说人所看到的这些神或者所有的宗教的产生呢，是因为一个心灵的投射，是 wishes， 就是说个人心里面所想的，然后他有一个 projection of his mind， 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按照自己的希望呢就投射出去，就造出假神。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宗教的基础呢都是人对神的一个幻觉，然后产生的一种现象。所以当时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哦，是这样啊，在古时候我们课本里面也是这样教啊，第一个神怎么来的呢？有人看到打雷闪电，然后很害怕，就说哦，那个有雷公啊，然后看到洪水泛滥，哦，就说那个有水神。所以基本上 Freud 在这里他在解释人对宗教的产生，事实上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但是他用这一点来说，所有的神都是假的，所有神都是你心里幻想所捏造出来的，所有神都是假的，他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的合理。今天事实上，今天有许多还没有相信的人，也一直是认为说宗教是本身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啊，是一个形而上，是精神，事实上客观不存在，而是完全你心里的投射。所以信则灵，不信则灵，就是说当你心里面相信的时候，你投射出来的东西就产生一种在你心灵上的一个力量，当你不信的时候，你没有那样的投射，你基本上你就完全靠你自己，只是这样的不同而已。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解释神的产生，他有对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解释到。弗洛伊德认为说人的心有一种盼望，所以产生了神，但是问题他为什么会盼望有一个神呢？他没有办法解释那个盼望从哪里来的，对吗？他解释说今天所有的神都捏造出来的，是因为人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希望有一个很伟大的神，所以就制造出想象中出来一个神。但是他的学说里面从来就没有解释人的起初盼望有神的这个盼望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已经告诉他们，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事实上人对神的需求是明明可见的， 那个盼望是表示说人本来就知道有神，只不过因为堕落的缘故，我们的灵魂被玷污的缘故，以至于这个客观存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再能够与他联系，但是他还是客观的存在，所以我们心灵内心深处，你的 innate 就是说你的心里面那个最基础的盼望是很真实的，虽然你看不到他，你摸不着他，但是当你冥冥中想象中那你为什么冥冥中会认为有一个神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是知道的，只不过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故意的用我们的方法来压抑我们的心情说没有，或者我们用别的方法来吸引我们注意力，以及这边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当我们心中明明有神，但是不认真的去追求，不认真的去明白我们这种冥想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渐渐变成虚妄，然后就会产生许多的偶像。所以你可以看到弗洛伊德他能够讲到说，今天所有的假神都是人心灵的投射，这在基本上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内心深处那个冥冥中的那个神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们不正视我们心灵里面的感觉，不用我们的理性来好好来分析来追求，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这种心灵里面基本的需求就会成为虚妄，然后就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假神来。这是传道者他需要传递的，他说我们这一切的偶像要能够真正脱离，因为当我们心中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层出不穷的归向虚妄，有许许多的假象来取代我们心中那个原本最基本的需要。在这里他说，在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在从前的时代是指的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现以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把天国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原来看不见的神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来到人间，告诉我们该知道而我们不知道天国的事。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前，神并没有很明显的特殊启示告诉我们心中那个对神的盼望是哪里来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把这个奥秘向各国就解释出来。所以在这里讲说，在先前的时代，那个时候神并没有给我们特殊的启示，所以神基本上是任凭各国各行其道，就凭你们自己的想象去捏造你们心中的神，来满足里面那个存在非常真实但是你们不明白从哪里来的那种渴望。传道者所传的内容是真实的神，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是人真正所需要的。这里也讲到说，神是真正赐福快乐的源头，在这里讲说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当我们的心中有那种神，但是我们没有花我们的时间去明白，不凭我们的信心去追求，不凭我们的信心来看神在世上所留下的证据，以至于我们就走向虚妄，用我们的自己方法很快速的来解决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就是传道者所讲的我们必须要脱离的事，我们要脱离那些虚假的事，我们要脱离那些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偶像，我们要归向真神。世上真神是那一位真正的宇宙主宰，他是的确存在的，他也显出很多的证据。刚刚我们读的在罗马书里面讲，世上人的内心是知道的，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证据是有的。看从天降雨丰年，叫我们能够饱食，我们有心里的喜乐。神在这里告诉我，借着他传道所告诉我们说，神是真实永存的活神，而且他是我们一切喜乐的真正的来源。当我们没有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喜乐，就会失去那种安全感，以至于我们就走向虚妄的世界里面去抓去寻找来安慰我们的偶像。在这段福音里面，我们福音的布道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就是传道者的对象，叫做听道者。听道者，刚刚我们看到在以哥念那边有很多人相信，在路斯德那边有很多人相信，然后到了后来很多地方很多的信主的人，保罗就带他们做门徒，然后他们做教会的长老。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听道者有两种，一种当他们相信听到福音，好好认真去明白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到底是真不真，然后凭着信心来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信道的人。 他们相信了神的道以后，接受栽培，他们就开始来遵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然后接着他们就成为传道人。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从听道者变成信道者，变成门徒，到最后他们自己也必然会成为传道的人。听道者不是所有的听道人都会相信，有大部分人他会落入另外一个圈套，就因为他的不信，他就进入更加的虚妄里面，他会成为我们今天讲的叫做被盗者。听到以后因为不信呢，就他原来是在虚妄中，但是他因为不信的心就引他进入一个更深层的虚妄，他就成为被盗者。成为被盗者，他也许会成为一种与神直接主动与神为敌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犹太人啊，他因为嫉妒，因为不信的心，他除了自己不信，他还教导别人不信，他还手使众人来迫害基督徒，这是一种啊真正正面主动与神为敌的被盗者。那当然还有许多的盲目的群众，他们也怀着不信的心，当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不仔细的往心里去想，不凭信心去接受的时候，他们那些盲目的群众呢，就被变成其他被盗者的利用者，然后成为一种间接与神为敌的人，这是另外一种的被盗者。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众人啊，很多的众人就来打保罗，请记得这些众人，记不记得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行了神迹，很多的人拿了牛和花圈，一群的人要来献祭，说这是我们的神。但是没有多久以后，经过人一挑拨，同样一批人用石头要打死这个他们刚才以为是神要向他们献祭的人。你会觉得说奇怪，人怎么会转变得这么快，人怎么会转变得这么快，很难想象。耶稣来到世上最后一个礼拜不是也是这样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了一条驴，当时夹道欢呼，有多少人拿了棕树枝在里面喊说何塞纳，这个是真正从神那边来要拯救我们的人。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同样一批群众在下面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这是一个虚妄的表现。当我们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你的行动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理性的，你会很快的爱上一个人，你会很快的又把他摧毁。当我们心中没有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几乎都是这样，非常的反复无常，因为我们心中的虚妄的本身让我们产生一个不安定的感觉，以至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就有很大很大的波动，像这些人一样。我们刚刚看了很多的人里面，基本上他们是走了两个不同的路啊，从听道的人他们成为信道的人，然后他们行道，然后最后成为传道人。这条路呢，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里面，刚刚保罗也解释说，你们要走这条路是正路啊，这条路是正路，但是呢，这条路是有神迹奇事，是有神的保守，但是也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条路的确是一条窄路，虽然是一条正路，是对的路，但是这条路呢是一条窄路。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用不信的心呢，凭自己你自己的喜好，按着自己的感觉去走的路。他听到了结果呢就怀疑，然后到最后被盗。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有两种人，一种就成为主动的被盗者，另外一种变成广泛无知的群众，随波逐流，随着世上的学说和各样的事件环境，凭着自己的喜好就随便的改变他们自己的心意。那这种人是大部分的人啊，在箴言里面警醒了我们说，这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个人呢是大部分的人啊，至终是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一个第一次旅行步道的后半段，但是在短短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基本上看到了这五种人啊，传道的人，听道的人，听到因信成为信道的人，或者他成为传道者，到最后真的成为殉道人，或者因为听了道没有相信成为被盗的人。耶稣也在世上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就是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山上的时候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灭亡那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旅行步道里面，看到许多不同的人，但基本上他们走在不同的路上。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代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但从神的眼中，在上帝的智慧里面告诉我们，在地上的许许多多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事情在做不同的事，但事实上我们是走在两条，只有两条路，我们要就是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那条窄路上，或者我们是像一般人一样，我们走在我们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那条路上。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种五种人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反思，让神的灵感动我们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我是哪一种人呢？我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当你走在不同路上的时候，神的灵会与你同在，会带领你，会在不同的时期里面告诉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当你走在不幸的那条路上的时候，神对你没有带领，你也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你们没有神的带领。我记得我26岁那一年，我真正来在美国的时候，真正明白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到今天几十年之后，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没有错，我在26岁以前，我也经过了很多的事情。26岁之后，我信主以后，我一样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不同的是，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经历了许许多的事情，是在一个虚妄没有目标里面。之后我遇到了很多事情，是在神的导引里面。我们的一生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事，我们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与其在一个漫无目标的环境虚妄里面来颠颠簸簸，还不如我们在一条神所祝福的路上，一样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艰难是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的，我们所受的任何一次苦，我们所流的任何一滴眼泪都不再会是白费的。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是哪种人，我们是走在哪一条路上？你今天是哪一种人？你今天走在哪一条路上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了啊。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哪一种人。用我们的心来唱，
在这青春的年前，我要怎么样？我是清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走在哪一条道上？今天在世世代代各地有很多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做什么呢？
在这青春的年间，我要怎么样？我是清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踏那美好的章，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踏那美好的章。
亲爱的主，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将我们今天所读的话，所看到历史上发生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中。主，你用你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切切的来嘱咐，来询问我们。主，我们是不是确定我们今天走在你所要我们走的路上？主，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面对我们那个心灵里面我们莫名其妙的那个呐喊。我们心中事实上是需要有保护的，我们心中是有一大块地方我们想尽办法没有办法填补的，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用于用信心来接受，让主进入我们的心，驱走我们里面的一切的黑暗，驱走我们里面一切的那些空虚和虚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窄路，让我们走一条真实的路，让我们走上一条主你要我们走每一步每一步都有主帮助我们的路，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